尘烟雨，我曾追寻你，
千经万轮，我曾参悟你，
在哪里，在哪里，你在哪里。
因为各位同学有这个求知的欲望，也有获得真理的快乐，那么呢，我在讲到这些道理的时候，尽量给大家讲深讲透。讲深讲透，一方面呢，可以让你心通，哎，在佛学的领域里头心通以后啊，处处无碍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把这些道理讲得非常的精准，并且把各个概念之间呀、能够串联起来，那么让你获得一种真理的快乐，将来你在为人处事修道的时候，那么因为内心里头已经建立了一个系统，有了一个坐标，哎，知道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就不会被错误的观念所诱导，也不会在修行的路上浅尝辄止。因为这样的原因，这个最在佛法最精妙的地方，我们大家呀一定要会意，哎，一定要会意，把各个知系统之间和概念之间呀一定要把它串联起来。如果我们反证这个观点的话，就说如果佛法他确实讲的是人生和宇宙的大道，那么他就不会被，他就不怕被这个孔孟之道证伪，也不会怕道学证伪，更不会怕被社会科学所证伪，也不会怕被科学所证伪。如果说他的大前提就是一个错误，乃至于他的认知停留在人生的现象界的话，那么他就容易被证伪。同时呢，如果认准了这个方向以后啊，同时我们大家自己在修行的道路上就会找到定位，哎，面对尘世的风气，面对众生的共业，面对环境的污染，面对家庭的这种分离，面对内心的这种纠结，我们就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。有了自己的定位以后，我们生命的当下就会享受到发喜禅悦，哎，获得真理的快乐和修行的快乐你才会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么仅仅停留在知识的表面，停留在理论的表面啊，朝三暮四，今天在佛学班上听老师这样讲，哎，佛学不错，明天呢到了另一个班上听别人讲，那个理论也是不错，十年八年学下来，你就是脑子里装满了工具，装满了理论，就是没有自己的东西。这就说明你从本质上没有通这个佛法的根本，说万法唯心，万法唯师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这个千经万论啊，都以我们心，以我们的心啊为它的这个标的，这一点要牢牢抓住。你去看经，去参禅悟道，去修心养性，哎，方向就不会迷失，就不会走掉。我们有些人练气功，练瑜伽养生，好像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，特别狂热，实际上呢都没有明了我们人的这个心呢是一个何能，哎，万法唯心，这个佛并没有说假话。我们为什么认识不清，把这句话当成个标语到处贴呢？是因为你没有投身到宗教的体验当中。如果你投身到宗教的体验当中，你就会知道这个心呀，它确确实实万法之源呀，心生则种种法生，心灭则种种法灭。修好这颗心， 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。我们很多时候由于信仰和传统文化的失落，社会的狂躁，信息纷杂，文化众说纷纭，我们一直在自己的在门口徘徊，都没有自己进入到自己的心房。一定要知道我们这颗心啊，它的重要性。这个六道轮回是我们接触佛学以后啊，妇孺皆知的一个概念，但是真正能够把这个概念透析过去的，把它能够圆满解说的人并不多。那么有两种情况，一种人学习了佛教的理论，乃至于参禅打坐，会播无因果，叫废除因果，说这个因果啊是释迦牟尼为了恐吓众生编出来的一个理论，这个理论呢就是为了让众生做好事儿、想好事儿，是来恐吓人的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第二个呢，还有一类人，宗教徒，拿这个因果、宿命、业力来恐吓众生。你一起心动念，一举手投足，他说你造孽啊，你要堕地狱，你杀了一条鱼，他说你死了以后就会变成一条鱼。一个是不信，一个是信得很迷，在这个信与不信之间，怎么把这个道理讲清楚？这里头啊是有学问的，如果按照八正道来说，就叫正思维是非常重要的。下面我们大家看图表，十二因缘，释迦牟尼佛把这个轮回的链条打开成一条直线，成了十二因缘。而十二因缘每一个分段，都是为了把道理和事实给我们讲得更加清楚。实际上，它是一个连环状的，外围的这个圆圈啊，它就是十二因缘。它按照这样的这个逆时针的方向转，如果说这是无明的起点，那么就无明。原形形原事实原名色，就这样开始旋转，它是首尾相接的，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。如果你一个人造了恶业，按照人类的行为，按照人类的意志，按照人类的兴趣就这样活的话，永远不会出六道轮回。那么或者是做了善事，在三恶当中，三恶道当中，天人阿修罗，或者是因为是阴性物质，因为是有杂质的，因为造了业的沉重，我们会在三恶道，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，会降沉在这个下面去。这个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坐标来表示，就是外部是茫茫无边的宇宙。我在这里想说的什么，大家要记住，轮回是众生自己造成的。轮回的原心是啥？是我们的心。你们大家在这里可以举一反六，举一反无量。如果这个众生的心是自私的，他是自私的心，那么他的所想、所说、所做必然是造孽的。如果造孽，他就在六道当中开始轮回，就形成了三善道和三恶道。那么这个心呢，大家要记住，心生法生，心灭法灭。如果你的起心动念是恶念，那么三善道或者是三恶道就产生了。这个心灭是说把你的心性打扫的像明灯、像泉水、像琉璃，是清净的意思，不是说让你死亡。心灭法灭，这个六道对你将不复存在。这里给大家讲一个故事。江西有一个百丈山，在唐代的时候出了一个百丈禅师，他每天呢 领导生种啊，垦殖农场，就种地，种完地以后呢就参禅打坐。他的人生格言是一日不坐一日不食，这个话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佛教界。有一天呢，他讲完经以后呢，他发现每天有一个白胡子老头，哎，这个仙风道骨，讲经的时候第一个来，听完经以后他第一个走，连续三天。有一天呢，他下了法座以后，他就问这个老人啊，说我们这个方圆百里啊，说没有这样一个居民，说你是何方人士，从哪里来听我讲经说法呀？这个白胡子老人说啊，说我来听你讲经，就想明了一个，打开一个心结，明白一个道理。白丈禅师说你有问题尽管问。他说呀，实话告诉你啊，我在这个500年前也是一个讲经的法师，我讲完经走下法座，有一个信徒就问我说，大修行人还落不落因果，就是一个修行很大的人，修功德很大的人，他还落不落因果，落不落因果就是还在不在因果当中。我当时回答别人说不落因果，于是我堕了300年的野狐身，这就是我们后来说的野狐禅的来历。对于佛法没有开悟，没有洞见，按照自己的第六意识在那里分析判断道法或者是佛法，给别人讲，讲错了一个字，堕落了300年的野狐身。他说你是一个开悟的人，你给我下一个转语，就是你让我翻身，哎，咸鱼翻身，手心转成手背，把这一个字给我纠正过来，如果我心开意解了，我就可以脱去这身狐狸皮啊，恢复到我的人身。然后百丈禅师说，不是不落因果，是不昧因果。不昧因果就是拾金不昧，意思就是说大修行人是更加明了因果，开悟以后更知道，更注意自己的起心动念。按照经论的注释说，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，畏是害怕的意思。修行有功德的大菩萨，开了悟的大菩萨，他特别怕自己哎说错了话，起心动念错了，在下一个路口就结成了冤仇，说他叫畏因果。而这个凡夫众生呢，最初他因为他没有人生的这种修养啊，内心没有恪守啊，不信宗教又没有文化啊，因为等等的原因，他在起这些私心杂念的时候他不知道，等到这个手铐和脚镣刀子架在脖子上的时候他恐惧了，所以说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，菩萨害怕起心动念，众生害怕事情的结果。也就是说我们活在世间啊，你去观察人心都有投机的心理，哎，不想念经，不想打坐，就想开悟，没有想修行，就想跻身成佛，哎，没有付出劳动，就想发大财，没有道德文章，就想当大官，投机取巧比比皆是。是因为他没有学习佛学，不知道生命的真实，他是虚假的，因为大家都在玩假的，他也觉得反正是有那么多人都漏网了嘛，那我也可能是成为一个漏网的鱼，是对生命的一种不负责任，只是这个原因造成的。心生则法生，心灭则法灭。那么怎么一个灭法呢？我们这一个概念在佛教里头也是被他们啊，哎，说得很烂。我们在前面这个，如果从这个竖向的来说，从这个外族来说呀，这个所谓的业就是因果， 哎，那么所谓的业，它现象为就是六道的轮回，因为你心里造孽了，就参与到了六道轮回当中，很像那个澳门那个赌桌上的转盘，哎，因为你往那上面压那个宝了，所以说就进入这个轮盘里头旋转，哎，你压的是人天人道三善道，那么你可能就发了，你如果压的是三恶道，你可能就输个精光，很像那个轮盘。那么这个业呢，它既是一种生命的状态，也是生命的一种行为，佛教里头说叫造作。业是由不清净的心造作而来的，那么我在物理学上为了让大家理解，把它想成是场或者是能，或者是场或者是能，哎，比如说水能变成动能，动能变成电能，电能变成光能，光能变成热能，我们立马可以取暖。它的不停的这个转化，它有时间是显象的，有时间是隐性的，你未必能够把它看明白。说它是一个，在佛教里这个业的概念是非常泛的。明白这一点，在人间的这个行为上，佛奉劝大家尽量造这个三善业，口业、身业、意业，做善，变十恶为十善。我们在最早讲的那个，把十恶变成十善，不要造恶业，这是这个佛给我们指明的一条道路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个概念，这个地方大家要特别注意。你们平时遇到的佛弟子，都会跟你讲，把这个业跟你讲成是一座冰山。越是南，这个业是北极，业是南极，哎，业就是冬天。他把它讲成定法，把这个业讲成是定法。你造了业以后，好像进了监狱，你几乎没有改正的机会。所以说，我们有很多的佛教徒背着业在信佛。哎呀，吃一口饭我造孽呀，走一步路我踩死蚂蚁我造孽呀。按照哲学上说，僵化的、教条的在理解这个业。实际上你要知道，业性本空。如果以一个人为例来说，我妙华，我的身高，我的长寿基因，以及我的智力，可能是我父母遗传的。当然这是用现代科学来解释佛学，这样大家比较能听清楚，这可能是命定的，这一部分是命定的。那么问题是，如果我开始修了，我开始修行了，改正自己了，我可以把这个恶业变成善业。佛教里头把这个叫四正勤，哎，未生善令生，以生善令增长，未断恶令断，以断恶令补起，叫四正勤。如果说你养成一种心理习惯，为人处事的时候，与人方便，不结冤仇，在一个困闹的环境当中，学会保持清净心，不参与人间的是非争夺和杀戮，那么你就是不进庙门，也能够进入到三善道当中，不会丢掉人身。我们在前面讲的五戒十善，你把五戒十善捉到了，就能够保证人身不失。所以说，这个业虽然是宿命的，虽然是存在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它是可以改变的。那么改变的，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在哪里？我们大家呢要牢牢的，它有一个转机。哎，你们大家，我在这里画一个小小的图标啊，把它不要想成一个圆圈，把它看成一个钢球，就是虚空当中啊飘着一个气球，一个钢球，它可以朝任何一个方向转动。如果天空当中有旋风的话，它可以朝着任何一个方向转动。所谓的学佛，只是在我们这个啊，在这个漂浮的生命当中，加了一个轴，就像车轮的轮子有了轴一样，它就会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。如果说我们的灵魂是飘在虚空当中的一个气球，我们现在给它加了一个钢轴，它就会可以朝着一个方向前进，朝着善的方向前进，而不至于在旁边到畜生道， 因为气球破裂进入到地狱里头，或者是进入到恶鬼道里头。所谓佛法是给我们的灵魂或者是生命加了一个钢轴，让我们朝着一个方向前进。那么能一个人由恶到善，由凡到圣，能不能改变自己，这一句话是非常关键的。定业不可转，三昧加持力。定业就是宿命，哎，本来是不可转的，但是因为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三昧就是正定，正定就是甚深的禅定，因为戒定慧三学修行的特别好，于是加持力是因为你内心有一个清净的接收器，所以说诸佛菩萨的境界和信号全部能够和你连通，加持力，当下你这个心呢，由这个黑的这个心，恶业吗？然后变成白业，就像净化剂一样，那么它是可以改变的，所以说叫三昧加持力，定业不可转，三昧加持力。如果你的慧力不够，如果你的功德不够，如果你修行的力量不够，你是不能改变的。你别说，我今天听了两天课，我回到家里我就成佛了，我就开悟了。你也不要想着说，我出了家，剃了头，穿上和尚的衣服，我现在就是圣人了。你别那么想，那叫什么呢？老鼠掉在面缸里头，不能瞪白眼。我们很多时候在社会活动当中是换汤不换药，你汤虽然换了，药并没有换。这个修行是真实的功夫，哎，这个把这个想明白以后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六道轮回，对待因果，对待业，我们的思路得非常清晰。首先要承认我们都是业障的，我们有习气，打麻将、酗酒，甚至还有其他等等等等啊，五花八门的这些习气我们都有。然后我们也有恶业，起心动念的时候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自己是知道，哎，心念并不清净，那都是属于恶业。我们有习气，有串习，有恶业，那么你要非常清楚，我们是有业的人。可是我们这个人生很有意思，它是苦乐参半，这是按照俗人的理解是苦乐参半，另一方面它是善恶参半的。纯善的人和纯恶的人几乎都找不到，很多的犯罪分子也就是闪念之间犯了一个错误，你可以说他学习不够，修养不够，他进了监狱。真正你和他交了朋友，你很有时间，有很多时候你发现他的优点比你还多，他是在那个闪念之间没有管理好自己，没有把握好自己。因为这个社会像个大染缸，它是很复杂的，十个处级干部坐到这个办公桌上，九个人都拿了红包，你一个人不拿，你反而被别人认为是犯罪分子。将来人家事情办不成，被告密了，人家说就是你盖的害的。说这个社会这个大染缸啊，做好人和修行是很难的，是非常难的，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承认。但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哎，这个定业不可转，三昧加持力，既不能够被业爬下压得爬下，又不能说我不去消业，就像这个冰山一样。那么在佛经里头经常把众生的这个佛性和智慧比喻成太阳的光芒，太阳一出来冰山就化了。我们虽然有业力，但是智慧的光芒一旦出来了，业力就融化了。再用最通俗最实用的一句话来说，就是所谓什么呢，智慧大了，烦恼自然少了，烦恼多了，智慧就少了，欲求大了，自然清净心就少了，清净心多了，欲求也就少了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这个有形 到无形，精神到物质，由内而外它是互动的，它完全是连通的，是互动的。如果这样去看，你就非常明白，就是说我要努力的修行，但是我要快乐的修行，自在的修行，我不能被佛教的因果 业力和六道轮回压得我自己爬到地上了。有很多人就是用这个东西来恐吓别人。我们要准确地把握，哎，黑和白的关系，有和无的关系，哎，入世和出世的这些关系，把它融会贯通以后，才有办法。今天呢，我们讲四摄六度的人生智慧境界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。如果泛泛而言，我们在前面讲的是佛教的基础，讲的是一个人内在的修行和为人的修养，练的是内功，讲的是道理。而下面这些内容呢，大家记住，讲的是菩萨干的事儿，讲的是菩萨的境界。虽然在社会实践当中和个人的修行当中，我们还差得十万八千里，有些概念我们闻所未闻，在我们的凡夫的世界里头根本就不知道菩萨在想什么干什么。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也就是虽然我们还没有成菩萨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菩萨在干什么事儿，在想什么事儿，他要达到什么样的境界，给我们人生一个较高的平台和心理环境。如果一旦有一些，尤其是一些大的企业家，一些社会有成就的人，随着你事业的进步，你的内心也需要提升。如果你的地位很高，钱很多，社会功德很大，你的心理跟不上，就会像现在我们的有些企业家在行善的时候闹出很多笑话，有一些是张狂的得意忘形，有一些是以慈善为名义踩在死人碑上给摆 pose 给自己做广告，那都是犯罪，是因为他的精神层面和心理知识太低贱了，那个地位和财富就不该给他，是他通过偷税漏税，通过钻政策的空子，趁着改革开放的机会发老财了，他的命中没有那么高的地位，也没有那么大的钱财，他生命的结果如何我们暂且不预言不判断，他当下就是痛苦的，因为他并不能够享受这个权力和地位带给他的自在与清凉。我们说好马配好鞍，孔夫子说德配其位，你的德和你的位要配。我们有很多人的地位和权力呀，和他的位置不配。我有一个弟子是开饭店的，本来很赚钱，可以说是日进千岛，他死活告诉我他是不再想开饭店了。我说为啥呢？我说你要战胜自己，要克服自己啊。他说我看那些官导导致这里胡吃海塞动手动脚，他说就像那个电影的特写镜头，我恶心的几天都睡不着觉，饭都吃不下。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之下，在 GDP 的这个为唯一的人生价值判断的这个指标之下，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和我们的人生境界是被拉的已经弯曲了。就像我们吃的水果一样，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了，西红柿不是西红柿的味道，黄瓜不是黄瓜的味道。如果你们大家会品尝，你再吃吃我们现在喝的那个牛奶，看到是牛奶的样子，已经没有牛奶的味道了，看到是豆浆的样子，没有豆浆的味道，那个油条啊就跟砸那个恶鬼一样千滚万砸，那样的东西吃到人的肚子里头，那个确实是造孽，实际上是谋财害命，为了谋自己的财害别人的命。我相信随着道德的提升，文化的建设，法律的完善，我们会慢慢的形成一种社会公共舆论，谴责那些危害我们心身健康的一些东西。因为现在经济的这个风波并没有平息下来， 经济还没有全面塌方，我们现在还不没有意识到我们周围的环境给自身带来的危害，反省的还不够，这股热情还没有下去。在这个时候学习传统文化，早一点觉悟，提高自己的人生境界和心灵志士心理成长变得非常重要。我在前面一再给大家说，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上班了，来十个人有八个就是亚健康啊。问的那个低下的问题，那个不读书问的那个问题，那就没脑子的人问出来的问题，然后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几十年的好茶你泡给他，他喝一口转身就跑了，你在忙啥？很多人这种狂躁啊，这种狂躁的风气弥漫到各个阶层，生命当下的自在和清凉都到哪去了呢？有时间看到人以后真是叫人什么悲心交集啊，欣喜的是大家有钱了，悲的是有钱不会花。我有时间用开玩笑的口气提醒大家，我说挣钱是能力，消费是水平啊。可能你小子挣钱很有能力，能够把公家的钱变成私人的钱，能把散钱可以融资融到你自己手下，但是你花钱的时候那个太没水平了。那个办公桌上摆一个合成的玉，还跟我说这30万买来的，我看一眼我都不想看第二眼，把我眼睛也脏了，我手更不能摸，别叫我害了皮肤病。生命的质量，尤其是我们心灵的质量变得非常重要。在经济上既不能够做败家子儿，又不能当守财奴，怎么样合理的挣钱，怎么样有品位的花钱，可能比办国学班还重要，是真的是需要培训的。我们来看一看菩萨是怎么挣钱的，菩萨是怎么花钱的，菩萨要我们达到什么样的心灵境界。下面我们要讲的这个四摄，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，统称为结缘菩萨。我们在这里不要把菩萨想成头上冒着光、背上冒着光、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神物，我们就把它当成一种人生的最高境界 OK 了。哎，不谈玄说妙，它就是人生的一种方向、人生的愿景、人生的目标就可以了。因为道理很简单，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在于心灵的诉求，动物是靠本能的，而我们是靠心灵的，所以说我们的心灵一定是有境界的。我们来看看菩萨的境界四摄六度。先看四摄，这四个布施、爱语、力行、同事统称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结缘菩萨。什么叫结缘菩萨呢？这是我们佛菩萨的家教，他给弟子们讲如何做人，做人的道理。很多人谈玄说妙，把佛教讲到天上，要么讲到地狱里头，大家忽略了佛讲经说法总对人讲经说法，要解决人心灵的问题，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我们人间。所谓结缘菩萨，要学会结人缘，给人欢喜，给人方便。所谓结饭缘，因为众生都要吃饭的，结财缘、结法缘、结地缘。一个人活在世上缺了四缘你就死翘翘了。我们为什么能够活得很好，是因为有四缘：人缘。我妙华如果是个恶鬼里头出来的，我虽然会说鬼叫，可以送人听闻，你们大家会听我讲话吗？不会，我没有人缘。我们过去有一个北京广济寺一个老法师，七老八十了， 讲福建话，他讲的那个话就是鸟语，底下那个老百姓根本就听不懂。但是呢，他带着念珠，穿着僧袍，一进广济寺，几万人跟到后头，而他讲的那个道理，连我的十分之一都不入。从他身上我就知道，老和尚讲的是真理，我讲的是道理。讲真理的人有红包，讲道理的人没有红包的。原因在哪里呢？他在群众当中已经产生了功德了。他讲的每一句话，群众可以入脑入心。当你的修行的功德没有上去的时候，纵然是你口入玄河、口吐莲花，没有人要听。用两个字概括，那叫福报。和各位一样，每个人都在学习，每个人都在拼命的挣钱。有的人轻而易举的就把钱花到自己的账上去了，有的人啊，刨断了腿，磨破了嘴，十年以后还是穷人一个。佛教讲福报。那么福报从哪里来呢？先要接人缘。接人缘就是说，你很本真，你很光明，你很有爱心，你的心境特别的宽容，别人到了你跟前以后呢，你像一个磁铁一样，能够把大家吸到你的周围，这就是人缘。具体来说，就是一个人的修养。与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你一定要先学会接人缘。见了人以后，心眼很小，心水很薄，心宅不厚，容不下别人的缺点，容不下别人的错误，我告诉你，你也就容不下别人的财富和人品。大海之所以深广，就是因为它有容。一个特别尖锐的人是没有人缘的，没有朋友的。说传统文化其实要告诉我们一句话，做人要厚道。那些有些人很算计的人不厚道，没有真正的朋友，有了困难没有人帮你。有些人到了困境借钱借不到，回家好好打坐反省一下自己，哎，你为什么借钱借不到，贷款贷不来啊？人家不信任你。所以说这个做人里头大有学问，这才所谓人际关系就是真正的无形的资产。有的人拿着钱都办不成事，有的人打一个电话就把事儿办成了。好好的反省，好好的学习，尤其在商品社会，首先要学会接人缘，接饭缘。哎，你山东人到了浙江去，浙江的饭菜你吃不惯，没有饭缘。钱再多吃不到嘴里，三天两头生病，那就是没有饭缘。到了中南海能吃，到了地摊上也能吃，到了富人家里能吃，到了穷人家里也能吃，就是有饭缘。能吃的人就是有福报的人。当然你吃成糖尿病、肥胖病那是你的事儿啊。有些人命很贵，见啥不能吃，要注意了，要修福报了。第三个，地缘。阳光、空气、水分，到了那里以后心旷神怡，觉得这片山水就该我享受，那就是有地缘。喝了水就拉肚子，身上长疮，哎，北方人到了南方说南方这么湿潮，南方人到了北方，北方这么干燥又这么冷，住不了。没有福报，向菩萨学习。人缘、地缘、饭缘，到最后一个是法缘。和别人能够想到一块，和别人能够说到一块，和别人能够玩到一块，这种人是什么人呢？他的心灵很宽松，他没有疆界。如果你做到这个四缘了，就是人格的魅力。一个人有了魅力，走到任何一个城市，没有带卡没关系，打个电话朋友就送来了。想吃饭了打个电话，第二句话没说，说哎呀那我请你吃饭吧，饭就送来了。因为你缺四缘，所以说你的路越走越窄，内流河越流水就干了。但是这里头要做到的第一步是大智慧、大学问、大境界，一般的人都不知道。我们先来看布施。 首先我们从宏观上来讲，一个人从精神上和物质上能够给予别人，说明你是主流群体，你是强势群体。如果一个人成天带着心理问题向别人去咨询，亚健康问题人群，然后伸着手向别人去要，弱势群体，没饭吃没工作挣不到钱。因此佛从天的高度看到了我们这个人间丘陵坎坷，高低不平，天灾人祸，火山爆发，泥石流，黑暗的统治等等等等，造成了生命的伤害。佛在这里并不给我们讲道理了，他让我们去行动。行动的第一步就是财布施。财布施，拿你的钱财，向上叫供养，向下叫布施。有爹妈在，哎，拿着钱物给父母叫供养，给自己的平辈和下面叫布施。布留布施给予钱财，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空中来空中去。你是不是一个好的这个发电机，你能够发多少千瓦的电，就取决于你能不能把水能变成动能，把动能变成电能。钱就是水吗？所以说这个财这个字啊，这面是个贝，古代人的钱最早的称呼叫泉，泉水的泉，取它流通的意思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取它这个泉水的意思。在经济的运用上叫什么呢？开流接源，开源接流。泉眼要挖得大，底下要垒个坝，你就富裕了。这个古人的这个智慧啊，超过现代人这个聪明一千倍一万倍。现代人是用小脑想问题，古代的圣人是用大脑想问题。小脑转了十圈不抵大脑转一圈。古代人对这个财的认识是非常到位的，你有财有能力，你就有这个东西，就有钱，它是一个东西，不是两个东西。你能不能够把它运用好，是你的问题。当佛看到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啊，缺衣少食以后，他就要求他的弟子，你首先要学会财布施。比如说512大地震、玉树地震，啊，98年的洪涝灾害，如果你跑到那个地坝上，跑到地震的地方，给别人说念阿弥陀佛、念观音菩萨，给别人讲什么四圣地、十二因缘，管不管用啊？一脚把你踢到一边去了，你还不如拿10000块钱，拿几床棉被，拿一些食品过去。因为这个布施的这个当下是什么呢？布施的当下就是最高的心灵智慧。面对众生水深火热之中，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能够进行财布施，这是最高的心智。而别人在这里受苦受难，你在那里叫别人念阿弥陀佛、念观音菩萨，那是愚痴。我们这个佛弟子因为脑子没有开窍，很多人学佛以后就学成了佛呆子。哎，就像那个孙悟空骂那个猪八戒，你个呆子，那明明是个妖怪，你非要和他谈情说爱，见了西瓜你就流口水，见了女人你就走不动，你岂不知道这后面都是陷阱，都是这个阴谋。因为孙悟空他有火眼金睛啊，他看得很远。这个猪八戒呢，他财迷心窍，色迷心窍啊，他老是吃亏上当，他还不接受教训。我们这个人类里头有大部分人都是猪八戒，哎，在那个问题上吃了亏上了当，他死不悔改，出门就上当，当当不一样，回到家里偷着乐，终于没上当，仔细一想又上了个大当，一直在上当。为什么？智慧不清明啊，没有智慧。哎，这个财布施，虽然后面我们会讲到这个六度啊，六度的背景材料是智慧，如果没有智慧，你说做的一切善全部报废。这就是佛学和人间的这个行善的区别。人间的行善一般来说叫有为的，希望做一个好人，落一个好名声，让别人把名字刻在石碑上，哎，让在历史上记载落日名。这个佛呢，在悟道之后，他所做的这种是手段，他通过布施的手段去解除众生的苦厄。第一个小点，
是
财布施。第二个布施是法布施，像我今天用两天的时间给大家讲的这些佛教的道理，并不在于学问的本身，而是在于提升你心灵的境界，开启你心灵的智慧。这个法的布施，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，哎，给人千贯万贯，不如教人一技；给人一技，不如教人心开。这个人呐，心是核心，你让他心顺了，心明了，心开了，那比什么都强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法布施就是让他获得内在的法乐是最主要的。那么第二个、第三个叫无畏施，有一个女人，哎，她走夜路，有可能被人强暴，她很害怕。她说：“法师啊，哎呦，我一个人走路，我很害怕，你送我一段吧。”那么这个法师放下社会对他的流言蜚语，放下他自己的修行，他敢于承担这个事情，为了保他的命，我把你送回去，那就是无畏施，让对方不要有所畏惧。无畏施的第二，刚才我讲的是心理援助，第二个小点是什么呢？第二个小点是，当众生的生命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比如说水灾和火灾，你能够挺身而出，放下自己的修行和社会舆论，挺身而出去救他，那么也叫无畏施。哎，舍去自己的生命，无所畏惧。我们有些人学佛学成佛呆子了，说：“哎呀，你看我是个持戒的人。”你坐在船上或者坐在火车上，有小偷，有抢劫犯，有强暴分子，他要危害这个一个船的人，你到底是顾你的修行，还是顾大家的生命的安乐呢？当然，这时候你就要行菩萨道，放下自己的修行，在所不惜，该开杀戒就大开杀戒，置强暴于当下，那么就是行菩萨道。如果说这个佛学的基本点是让人内敛修心养性的话，那么在佛菩萨的境界上，让我们扩张，放下自我，为了众生的生命，为了更大的境界、更高的境界，要进行这个三个方面的修炼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够超越自我，才能够打开心结。不管我们在座的各位，这三个方面你现在能不能够做到？可能财布施、法布施和无畏施，我们或多或少都沾一点边。那么学了今天这个佛法的理论以后，你的信心应该更坚定，你的思路更应该明晰，义无旁骛的照着这个去做就没有错，逐渐的让你从人的这个层面上升到菩萨的临界点。虽然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菩萨，你成为众生的结缘菩萨，先给众生结一个善缘，种一个善因，就非常好了。我们看爱语，这个语言呢和眼睛都是心灵的窗户，如果我们的心里非常清明，我们就会把道理讲得很深透；如果我们的内心特别的通顺，我们必然就有一个祥和的心境。那么他说，表现出的语言既是智慧的语言，又是慈悲的语言，又是柔软的语言，又是知直的语言。什么叫慈悲的语言呢？看众生如兄弟姊妹，不忍心他犯错误，不忍心他受苦，要用慈悲的心肠去对待他。哎，什么叫智慧的语言呢？对不同的众生用不同的教育方法。这个佛陀呢做得非常好，他开悟以后，在这个摩揭陀国呀讲经说法的时候，没有哲学，没有教育学，没有思想，全部是讲故事，百余经啊全是佛讲的故事。你看的佛经多了以后，你就会知道佛讲的这个故事啊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丝丝如扣啊，那些故事讲得非常美妙。你比如说在这个涅盘经里头， 佛就讲了一个故事。我当时看的时候，哎呀，心里跟吃了蜜一样，这个讲的太绝妙了。我说你别人给钱叫我编，我都编不出来。他说呀，有一个善捉猴的人到山里去捉猴，他就拿了一个鞭子，没有其他的工具。旁人看到以后，看到这个捉猴人都心存疑惑。一般人捉猴要拿毒药，要拿迷惑药，要拿绳子，要挖陷阱，要张网，他不借助任何的工具，他就进山了。他进山以后呢，他在桃树上取一点胶，在松树上取一点胶，他把各种的胶啊全部调和好以后呢，抹在一个又光又大的石头上面，然后呢装成假样子，拿这个胶沾沾眼，拿这个胶沾沾耳朵，沾沾嘴。因为这个猴子呢有模仿的能力，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，那一群猴子都爬在树上在看，看完以后，实质上呢他没给自己眼耳鼻舌身一抹，他自己就悄悄地躲到石头下面去。于是那个猴王领着一群小猴子爬到这个石头上以后呢，拿这个胶给自己眼睛上粘，给自己嘴巴上粘，把这个六根呢全部用胶粘住了。这不是还剩四条腿啊，前两条腿粘住了，后两条腿上去就帮前两条腿的忙，两条腿四条腿全部被粘住了，说整个石头的表面粘满了猴子。于是这个善捕猴的人去了以后，把这个猴王啊，牵头的猴王套住，领着用鱼鞭子把这一群猴全部赶到城里头，卖了个好价钱。佛就讲了这个故事。他讲完这个故事以后，他怕我们没有慧性悟不透，他说猴王者提婆达多士，群猴者众比丘士，浇水者邪法士，就那个浇就是邪法，是邪法士，旁观者我释迦牟尼。我看到这个邪师如何这个用这个六根六尘来迷惑众生呢，就像这个做善捉猴的人捉这一群猴子一样，他把首先把你的眼耳鼻舌身意给你粘住，所谓邪教的洗脑，先把你给洗脑了，让你没有辨别力，让你失去判断力，然后一鞭子全部赶着走了。有些人就不解说，那些信邪的那些人都工程师啊，科学家呀、啊，还甚至有些是教育家，那怎么都那么入迷呢？大家都要知道，我们人类不断的分工走到今天，有些人在某个行业可能是专家，离开那个行业他就是傻瓜。所以说现在电脑上把这个专家的专写成这个石头边一个砖，拍砖头的砖。随着社会的信息文化资讯迅猛的发展，我一再告诉大家，我们学儒释道三家文化是进入到了慧性时代，所有资产的后面都是智慧的运作。当然我在和汪涵的对话当中，汪涵说法师你讲金刚经充满了智慧，他说我们这个人类不但缺乏智慧还缺乏温暖。他虽然淡淡的说了一句话，但是我的内心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。智慧要逢利，但是还要慈悲，智慧和慈悲要并用。你很智慧很自私，那很危害人类，你很慈悲没有智慧叫什么呢，愚善，最终也不会有好结果。所以说既要智慧还要慈悲，我们的内心应该这样去提炼，应该这样去培养我们的，让我们的心理成长，这样的人生又有福又有慧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说呢要从这里入手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学着说话，学会说爱语，善语、柔软语、慈悲语、知止语。所谓力行就叫水洗，别人打坐念经放生学习做功德，进入到社会层面做的一切的善事，我们要表扬他，要赞叹他。别人拿一万块钱，我拿一毛钱，我也要随喜他。为什么呢？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一方受难八方支援。你千万不要站到旁边说，哎，那个钱你不能拿，你拿都被那个贪官给贪了。 哎，那个众生你别放他，你放了他也是死。大家要知道，不断的有人来问我说，那个街上的假冒和尚那么多，僧尼那么多，还有那个要饭的都是假的，你们别给他。我说他胳膊断了是假的吗？他眼睛瞎了是假的吗？他的真假是公安局调查的，你那个20块钱足以去调查他吗？我们有很多人在行善的时候是痛苦的行善，纠结的行善，烦恼的行善，说那是骗子，他骗了你几百几千几万啊，不就骗了你100块钱吗？这100块钱对你来说能够影响你的生活吗？但是你起的这个念头可不止100块钱了，你起的这个念头足以证明你是心灵深处的贫下中农，你的内心的慈善柔软光明到哪里去了？所以说呀，我们可能对外部的东西认得很真，对自己的心认得并不真。如果这个人缺胳膊少腿，他能够放下他的人格在这里给你要碗饭吃，你就不要怀疑他是真是假。没有一个偷人的和要人的会成为亿万富翁，是不可能的。社会的层面已经把它定位了。我们有很多啊，这些老人家他文化并不高，他会告诉我们说，你再计较和这个小商小贩卖菜卖零食的人不要计较，你多给他几毛钱，多给他几块钱，你能差到哪里去啊？我们有些人呢，西装革履，学历很高，钱很多，经常是在那些门票上啊，那个鸡毛蒜皮的上面啊，经济上过不去，实际上你还是个穷人。虽然你很有钱，你很有地位，你精神上没脱贫。我到济南去啊，去逛逛这个虎跑泉呀，这个大明湖啊，在那打电话拉社会关系拉半个小时，就是为了免那几张门票。你犯得着吗？活得太纠结了，斯文扫地。哎，你纵然是身价过亿，你还是个穷人，你的内心和你的财富不匹配。更有甚者，一吃饭就接电话，接话就是讨单不买单就跑了，老想蹭饭吃，挣占别人的便宜。所以说，我告诉大家一句话，在现代社会里头，这个经济就是试金石，这个钱很多时候把人和人的关系就像伤口一样就撕开了，根本就逃脱不了的。看一个女人看细节，看一个男人看吃饭，你就看出来了。要看知识分子就看他的案头，要看夫妻生活就看他的床铺，要看和尚管庙管的豪快就进殿堂，一眼就看明白。这不是我说的，是曾国藩说的。曾国藩看这个知识分子是入木三分，你们大家看那个兵谏，他根本叫你没地方藏，你一个举动我就看出你是什么人来了。你说他是算命的书也好，你说他是用人的书也好，你说他是社会关系学都没关系，反正那个兵谏写的是入木三分呢，写得很深。力行就是水洗，在任何时候很宽松的对一切人啊，要水洗，有水洗的心。为什么要同事？简单的给大家说，过去大的寺庙那个道场里头的方丈，他把自己的身份当成，首先讲他的居住的地方，他居住的地方是一丈见方，表达一个概念，就是我和所有的出家人同吃同住同劳动，力和同均，戒和同修，义和同约，是叫六和精神。那个六和精神就是，其实就是社会主义。六和如果做得很干净，那就是共产主义。就是他住的地方是一丈见方，用他住的地方来代表他的这个修行的德行。然后这个概念出自于《维摩诘所说经》。那么就是方丈这个发心，他并没把自己当成 CEO， 没有把自己当成老板，没有把自己当成这个独资公司，他没那个概念。他甚至认为，我因为这样的尘劳，你们大家能够修行，能够念经，是一种求福报的心理。我们现在人已经不这么想了。他是给哪几个和尚当 CEO， 哎，他认为自己是老板。我告诉你，那样的庙建得越大，佛像建得越高，罪越大，因为已经违背了因果了。 你们大家看到那些花边新闻、新闻报道以后，根本就不搞不明白，说这个和尚和我们俗人都差不多了。你看到的是舞台上那几个和尚，那个真正的疑心向道的、有功夫的和尚，躲在山里头，躲在乡下，被边缘化，你看不到。哎，你吃吃喝喝，我能给你报销发票；你把庙盖大了，我能卖门票，能够创收；旅游经济、市场经济能创收。我们大家根本就真假唐僧变不了。如果你把佛学学明白了，一看就知道真假了。这个同事，那些方丈们、老方丈们做得非常好，他每天和大众一起去吃饭，这个饭硬了，调料放多了，酸辣苦甜，共同的。这对于我们老板和对于我们父母的启发是，你和你的子女和你的员工尽量要在一起劳动。社会调查，体寻他们的痛苦与欢乐，然后你的教育和你设置的这种管理条例才会接地气。如果你根本不了解老百姓的内心诉求，喊口号、贴标语，你把嗓子喊破，老百姓依然故我，他不听你那一套。为什么呢？你没有接地气，你的法律、道德、文化和教育一定要接地气。你不调研、不接地气，你写的那个所有的规章制度、发出去的文件，全部是贴在墙上的白纸，没有用。为什么很多时候一个大的企业和单位它的政令不畅，就是因为你所制定的有些东西，所谓的文本是抄写来的，不是从人心和你企业的实际出发的，因此你深受其害，自己还不明白。这个在没有讲菩萨的六度之前，先要做结缘菩萨，给人方便自己方便，给人欢喜自己欢喜。如果用这样的态度和这样的情怀去对待人生和社会，何其乐哉。好，休息，谢谢大家。
是。